弟兄姊妹，我是你身体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你对我呢，可能是又爱又恨。爱是当然的，没有我，你寸步难移啊，别说到教会参加普崇啊，或者早上醒来上厕所都不行啊。还有我对你的全身的血气运行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些朋友呢，每晚呢、他就用海盐啊，把我泡在水里，哇，烫得我好厉害，可是泡完对你整个身体呢可好了。以谈谈，可能你有点恨我，对不对？如果你恨我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好精彩的味道常常让你难堪死了。可在南京有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就不光是我使他尴尬那么简单，他可是脚下留香啊，使他糟糕了。怎么样呢？话说2016年1月，南京一家餐厅，他的被盗取，被贼盗取店内的一些钱啊财物，那么公安呢就去现场去看，一进门就闻到餐厅一股臭味，然后地板上看见几个脚印，居然那些臭味就是从那些脚印里面发出来，没有脚，但是脚印都已经发出难闻的臭味。就是循着这个味道的那个线索呢，民警最终就锁定嫌疑人，一个姓傅的小伙子，把他抓了。料不到把他带到那个审讯室，他还是穿着鞋子和袜子，整个审讯室都充满臭味。结果呢，那些差点熏晕的那些民警呢，还要用一个塑料袋把他脚包住，才能继续的审问他。原来这个贼是这样子的，他是呢到那个店里去犯案的时候，他就怕惊动人，所以他就脱去他的鞋子，然后捏手捏脚的去盗取店内的财物。随之这一拖啊，就留下有味的证据。我觉得他可能没有自知之明啊，所以才这样做。那说起来呢，可能古代的犹太人呢，他们就没这个烦恼，因为天气热，所以呢，他们的路上沙土又多，所以都爱穿凉鞋，那就通风得多了，对不对？哇，有人马上举起他的脚。不过啊，也是正因为他们呢穿凉鞋走在沙土上，所以呢脚很脏，进门都要怎么样啊？大家都很熟，都要洗脚，要么就自己洗，要么找人代劳。但是替别人洗脚呢，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卑贱的一个任务，所以除非家里很穷，否则的话呢，一般都有奴隶啊、奴仆来做。如果家里有外族的奴仆，就不是犹太人的奴仆，就由那些外邦的奴仆来做，就是犹太人的奴仆也不用做，也不用洗脚。如果是请客呢，那么客人进门通常都会提供水给客人自己洗脚，如果有奴仆的话，就是奴仆替他洗。所以进门洗脚天天都做，平常不过。不过耶稣的12个门徒却曾经经历一个毕生难忘的洗脚时刻，一辈子也忘不了。今天好不容易我就请来耶稣的大弟子彼得哈，来说说他事情的始末。各位弟兄姊妹，在下彼得是也，相信你回教会不久呢，就会听见小弟的名字啊。承蒙耶稣老是错爱，我侥幸担任首席门徒，所以呢，在圣经的出镜率就比较高一点。废话小说，分享一下洗脚事件。话说那顿晚饭，咱们兄弟们心情都不大好，就是那个叫雅各和约翰呢、他们耶稣带我们进耶路撒冷之前，他俩这两个师弟，他居然叫妈妈来跟耶稣讲，将来耶稣做王的时候，他们要做左右手，就是什么左右丞相，太不自量力，他们算老几啊。我和其他兄弟当然很气愤，开饭的时候大家就在为这事情呢在嘀咕着，所以气氛就是不太好。可就在这个当儿，耶稣老师突然站起来，脱下衣服，然后他居然用毛巾束腰，这完全是奴仆的打扮，然后他还把水倒在盆里。当时我想，那难道他要 不会吧，他是咱们的老师，老师怎么能替门徒洗脚呢？像你们中国老师也不会这样做吧。咱们犹太人啊，就是同辈分的人也不会彼此洗脚的，即使是奴隶之间也不愿意彼此洗脚。我们师兄弟们都吓坏了，吓呆了，没人胆敢出声。可我是大师兄，我怎么可以沉默呢？耶稣拿起我的脚的时候，我马上躲开，坚决地说，老师啊，你万万不可洗我的脚。老师说，啊，你呀，要让我洗你的脚啊，你现在不明白，可是经过这些事之后你就会明白了。我说不行不行，你永远不可洗我的脚，那我会折服的。老师说，你不让我洗你的脚，你就和我无份啊。这不得了啊，耶稣老师是弥赛亚，是真神的儿子，我们等待的君王，我们犹太人国破家亡，等了这么多年就是等这位救星来打救我们。说同他无份就是没有关系，哇，如果同他将来建立的国度没有关系的话，那我就马上改口了。我跟耶稣说，老师啊，如果让你洗脚和你的国有份的话，那倒不如多些福气，脚头手一起洗吧。听到我这样说，老师笑一笑说，彼得啊，你吃饭前哈、啊、来吃饭前洗澡了没有？我答说洗了。耶稣说，对了，你既然洗个澡，洗一下脚就可以了。这次耶稣还讲了一些话啊，在这里时间关系，我就没有跟大啊，我就不跟大家再说。终于最后他洗完我们的脚，每一个都洗完了，他就穿回衣服坐下，这时候我们才舒一口气，心稍微安定下来。接着耶稣说，徒弟啊徒弟，你们叫我老师，可我还是甘心乐意替你们洗脚，希望你们记住这一刻，我怎样弯下身来服侍你们。以后啊，我不在你们身边的时候，你们一样要彼此洗脚，如果你们这样做就可以得着福气。我马上偷看一下我的脚，脚趾这么难看，如果那个约翰捧着一定笑话我。还有啊，那个雅各整天和我争做老大，要我替他洗脚，行不得也。老师啊，你要我这样干干，做违反我们犹太人习俗的事才给福气给我们，真是有点为难我们呀。普通的弟兄姊妹，请你看看你旁边肢体的脚，只是看一看，不用洗，放心，你偷眼看一看啊，平常都不敢看，也看看你自己的脚。现在幻想，如果他替你洗，你替他洗，为难不为难啊？脱鞋的洗啊，不是隔空洗。其实我在香港和在内地都曾经真的请了弟兄姊妹脱鞋啊。彼此呢不是洗脚，因为太复杂，就是抹脚，就找来湿纸巾了。我就牺牲一下不环保，找来很大包的湿纸巾，请他们彼此去抹脚。他们每一个都告诉我非常深刻的经历，当然预先不会告诉他们的，不然他们就可能在家里不知道怎么用薰衣草啊，不知道怎么。那请放心，今天没有时间和大家啊彼此的抹脚。但是你要留意耶稣说怎么样，刚才我已经说了，若是去行就怎么样啊，有福了。这是约翰福音13:17说，那就是说彼此洗脚对我们是有益处，所以我们断断不可以忽略这一段的教导。那么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啊，究竟我们彼此洗脚可带来什么福气呢？我们看看上下文哈，我们可以找到线索。首先约翰福音13:1说，耶稣他爱世间的人爱到底啊，底就是程度的极限，也是时间的尽头，无论是程度方面还有时间方面，爱到底。然后耶稣就说，赐给我们新命令是怎么样，是彼此相爱，注意那是一条的命令。然后耶稣又说14:21说，诶，遵守我的命令，什么命令啊？刚刚说就是什么样命令，彼此相爱的命令。他呢，这人就是原来这就是 爱耶稣，然后耶稣和父神都会爱他，向他显现。这样就告诉我们，如果你以首先耶稣爱我们，如果以你，如果我们以耶稣这种爱哈、啊，这种爱就是爱到底的这种爱，去彼此相爱的话，就等于是表达了对耶稣的爱，等于是爱神，因此得到父神和他自己的爱，然后耶稣向我们显现，意思说耶稣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意思，启示他也是在耶稣升天之后，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简言之，那是怎么样呢？是由耶稣发动的一个真爱互动，注意是互动哈、啊，真爱互动的团契。首先一步骤一，首先是耶稣爱门徒，然后门徒二彼此相爱，用洗澡式的爱来爱，然后呢第三，原来我们这样做就是等于怎么样？我们爱耶稣和父神，然后原来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更，耶稣就会启示我们，让我们更明白耶稣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这就是一个真爱互动的团契。原来能参与这个神人，注意不光是我们人，是神人互动，也注意互动哈，有来有往的神人互动的团契，就是人可以享受的最大的福气。为什么是这样说呢？我们都很熟悉约翰一书四章一节说，神就是怎么样啊？神就是爱，爱就是神最美善的特质。然后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爱是怎么样啊？永不止息的，就是说爱才有永恒的价值。活在这种真爱互动当中，就是人呢最满足的时刻。这是耶稣在离别门徒要上十字架之前，最想门徒得到的礼物，就是这个真爱互动。怎么可以享受这个真爱互动？刚才已经说了，圣经很清楚说，就是怎么样啊？彼此洗脚哈，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实践三种的洗脚，就可以使我们得享这种真爱互动之福。但是我们一般看这段经文呢，都会只是注意其中一项。但今天请大家注意，这段经文其实讲到三种的洗脚。第一种的洗脚是让耶稣替我们怎么样啊？洗脚。然后第二呢，让肢体替我们洗脚。第三呢，自己替肢体洗脚。一般我们呢看这段经文只是注意哪一方面啊？最后一方面。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三种的洗脚，可以得享真爱互动之福。第一样的洗脚哈，在你替别人洗脚或者别人替你洗脚之前，首先要接受什么？耶稣替我们洗脚。那耶稣替我们洗脚，就是替门徒洗脚，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洗脚呢？有三种的特色，从经文看啊。第一种呢，那是本能就讨厌的服侍。脚就是脏，就是臭，对不对？洗自己的脚还可以，洗别人的根本就不想去碰，对不对？那是一种本来使你讨厌的服侍。第二，那是一种不计较身份、自甘卑微的服侍。作者是刻意做一个对比的。十三章三节，圣经怎么说？说父已将万有交在耶稣的手里，就是说他掌管万有，是不是很尊贵啊？掌管万有。但是马上第四节就说，是怎么样啊？这个掌管万有的神做什么？马上就很细腻的描写，作者是刻意很细腻的描写他怎么样？离席脱衣服，拿毛巾束腰，倒水洗门徒的脚，还仔细的擦干，完全是一个奴仆做的，就是表现他掌管万有的神像奴仆一样替人洗脚，那是一种不计较身份的服侍。还有第三，那是不计较伤害的服侍。耶稣洗的还包括谁的脚啊？除了彼得，还有一个很关键人物，包括谁的脚啊？犹大的脚。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耶稣，拿起那个跟随自己三年马上就要出卖你的人的脚，你想想看，洗得下去吗？可能顺便打他一下，踢一下，或者放点毒药在那个水怎么样。可是耶稣弯下身来洗了擦干。洗脚只是记号，或者说是前奏，他服侍的至极， 这好戏当然不真是戏，是真事，好戏在后头，创天造地的神不久就是洗澡以后就不选择做奴仆，选择做更卑贱的，做谁啊？罪犯，明明无罪都愿意被判承受当时罗马帝国最羞辱的刑罚，就是十字架。只是耶稣洗澡呢只是一个记号，是让我们知道还有后头他更谦卑的服侍。这个经文我们一同来读一读好吗？一二三，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怕不怕蚯蚓或者毛虫？怕不怕？怕的举手。怕不怕？我非常怕，所以用这个例子，因为我想本来想找图，我不敢找，怕自己吓坏，因为我很怕。你幻想就像一个衣服很光洁的人，他就像我们穿白衣服哈，很光洁衣服跳进一个洞穴里面，满布蚯蚓或者毛虫的，然后那些毛虫啊蚯蚓啊就爬到你的身上在蠕动，然后蚯蚓呢可能也会分泌一些粘液，对吗？沾满你的衣服还是在蠕动，黏黏糊糊的，你毛骨悚然吧。我就不敢找一个图片，我把自己都耶稣甘愿来到污秽的人当中生活，承担人的罪，人的罪恶，那种恶心的程度可能比这个画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哎，有神的儿子这样谦卑的服侍我们，是不是人都像广东话说勒反应啊？你们懂什么叫勒反应吗？又学习了广东话，不要等广东话班，就是勒反应，就是你吃饭也吐出来说迫不及待怎么样啊？接受。是不是人人知道耶稣这样谦卑服侍他都勒反应呢？不是的。第一个其实表面接受，其实不接受是谁啊？犹大。圣经没有记载他反抗，可是他肯定不明白耶稣平常教导他们谦卑的道理，对不对？也不认同耶稣谦卑洗脚的服侍，不然他就不会出卖耶稣，对不对？他肯定是心里没有接受。还有所以耶稣也说不是所有门徒都怎么样洁净的，这约翰福音十三章十节耶稣就明明说不是所有门徒都洁净的。还有一个彼得起初接受不接受啊？也不接受，对吗？什么拦阻他呢？可能是身份啊阶级之类的框框哈、啊、框框，可能说哎，老师怎么能做这种没体面的事，也可能是自觉不配。哎，说回我们今天呢、啊、今天是不是人人都接受耶稣洗脚式的服侍？你说是不是？还没人都乐反应啊？是人都不是的。其实很多原因使人不想接受耶稣洗脚式的服侍，我就归纳两大种吧，还有很多原因哈。第一种，无功不受禄，反面就是有功怎么样啊才受禄。所以呢有些人很怕一旦相信耶稣也要满足耶稣的要求。我就听过不少慕道的朋友呢有这样的疑虑，哎，信耶稣就好，可是没时间每周回教会做礼拜啊。信耶稣是好，但每个周日礼拜都要捐钱的，他们不懂叫奉献叫捐钱，这我负担不来啊。信耶稣是好，可是教会常要你去做这样做那样的，这所以我还是来做一做比较好，信耶稣慢慢来吧。可是耶稣要谦卑服侍我们，要启动的并不是另一个世界常见的以功利交易的群体，而刚才说了是个怎么样的群体，是个真爱互动的团契，他以不计较回报的爱来服侍我们，是要把他所造的人就是我们重新招聚到他的身旁，以他的那种真爱和他自己和别人一同互动分享不计较利益的爱。那么第二个可能有些人不愿意接受，人定胜天我自己搞定，这个思想呢可能是根深蒂固。我知道能来香港的很多都是当年的学霸，对不对啊？你们都是学霸，学霸的定义你们自己来定啊。那高考呢，我在网上找到很多的口号，有些呢我觉得印象很深刻，昨天也问一问我们其中一个姊妹啊，就说一考定什么终身，高考成功人生美满啊，这是我听过。还有最近找到一个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要成功先发疯，下定决心往前冲啊，不拼不搏高山白活。那口号反映什么？哇，还有什么誓师大会啊，我看网上好激烈。人靠自己努力可以改写自己的人生，但是弟兄姊妹，你们从学霸变成现在成了学弟妹，什么叫学弟妹？就是彼此学习的弟兄姊妹啊！相信都是因为体会到人是有怎么样啊，限制的、软弱的，有掌控不了自己的时间。假如其实我相信你们都掌控了高考，应该都考得不错啊，才来到香港哈，有些有考博念完博士，我们这里也有不少的博士学霸们，但真的你控制了你的高考，可是你心底知道很多东西自己控制不了，对不对？我们的内心啊，你不能控制自己，最简单啊，失眠能不能控制？不能。不伤害别人能不能啊？不行。我们都需要耶稣替我们舍身赎罪。曾听不少普团的朋友跟我说啊，起初来的时候这样说，哎，来教会啊，想找个信仰，给自己心灵呢一点正能量哈，正能量都听过了嘛哈，正能量，来普团找正能量，以后可以活得更积极，可以更成功。其实啊，你们都笑了，这是自己说的哈，想活得积极好不好啊？好，可是小心掉进一个陷阱啊。耶稣不光是你心灵一个慰藉啊，安慰一个点缀，大家明白点缀哈，帮助你以后刚强一点，还有个寄托，然后呢可以在世界靠自己的努力更成功。不是这样，伟大的真神自愿降卑来到世间，是要清洗我们生命中的污秽。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坦诚面对自己的真相，看到自己的不足、污秽、无助，任何乐意他洗我们的脚，就是生命当中最见不得人的幽暗。如果我们没有这样愿意的话，其实还没有真正和耶稣建立关系，没有真正活在真爱互动的福气当中。所以耶稣说比较严厉的，耶稣怎么说呢？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怎么样啊？无份了。当我们真正应认识耶稣是怎样的神，我们又是怎样的人，我们就不光是觉知那一刻，而是一生都要让耶稣洗我们的脚，就是透过圣灵常常洗我们的脚，这是我们要让耶稣洗我们的脚。那么第二，我们也要接受肢体洗我们的脚。耶稣说我们要彼此学习，学习他的榜样，学习他的榜样，然后彼此洗脚。彼此很有趣，就说彼此就是我们担当两个角色，对不对？有些时候是你服侍其他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怎么样啊？弟兄姊妹来怎么样啊？服侍你。哎，我在小组里面玩过这个游戏啊，就是刚才说了，其实不是游戏，我觉得是一个操练，叫大家彼此抹脚，事先没有通知他们的。然后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今天我也可以问你们哈，看你们举手，你觉得两个选择，第一，你去洗旁边，你幻想就是你旁边那个肢体的脚，第一个选择；第二，你替他洗脚，你觉得第一比较难的请举手，就是你洗他替你洗脚比较难的请举手，就是你旁边的肢体替你洗脚比较难的请举手啊。第二，就是你去洗他的脚觉得比较难的请举手，你是洗他的脚了啊，谢谢你们。其他的呢，两人都难，可能是。哎，他们后来的回馈让我有一个新发现，原来他们呢，大部分呢，在我服侍的群体当中，大部分呢觉得原来是让别人洗自己的脚比较困难，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使我有一个启发，有一个启发。哎，原来让其他弟兄姊妹处理我自己最肮脏、最软弱、最幽暗的地方，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呢有一个很深刻的经历，我患耳水不平衡，大家都知道哈，内地叫美尼尔氏症哈。患病时候就好像人好像坐一个过山车，或者说更正确一点说，应该是坐在洗衣机里面，洗衣机怎么样，不停的摇晃，四周不停的旋转。然后呕吐啊，有一次是呕吐到出血的，又头晕，每一次在家里发生。有一次 从前在福音电台工作，就在电台发声，天旋地转，哇，还勉强找来一个塑料袋，然后袋子破了，真的袋子破了，哇，所有的呕吐物，还有我冒汗，还有根本张不开眼睛。福音电台当然是基督徒是我的同事，你可以想到我的女同事们替我怎么样，抹身子抹汗清理呕吐物，我当时非常尴尬，不停说一句话，什么话，都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后来我清醒了，我反省一下，这句话究竟是对我自己说还是对他们说，其实我是觉得对不起我自己还是对不起他们，可能我觉得很没用啊，这很没用，怎么对不起自己，把这最最糟糕的一面给我的同事看见了。有没有看见另外这些比较深层的情况，就是有些弟兄姊妹他遇到一些事情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例如是男女关系上有问题，或者是伤害了别人，或者做了犯了一些罪，总之是一些自己接受不了的事情，然后精神很困扰，不想见人，不想理会别人啊，脾气也不好，然后有些弟兄姊妹啊，他们也不怕他难相处，特意去关心他，他也不让你关心，特意的避开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有没有？我呢，年轻的时候就遇过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姊妹，她受了一些刺激，然后就在男女关系上比较乱，身体也接着出现很多的毛病，然后呢，她就开始躲避我。其实我跟她真的非常要好的，后来对我越来越冷淡。我当时尝试跟她深入的沟通，可是后来呢，就我也不懂怎么去接触她，后来呢，就现在失去联系很多年了。当我们肉体上，像我这样哈，有呕吐，或者心灵上更严重的心灵上有污点，很多时候都会不想给别的弟兄姊妹服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其实呢，为什么会这样不想别人服侍自己呢？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不想自己软弱赤裸裸的暴露在人的面前。第二，无功不受禄，还是这一句中国人特别介意，不想欠这个弟兄姊妹的人情，然后就要回报，有没有这样想过？还有一个觉得自己不配，就像彼得一样。以我自己为例，当我害怕别人洗脚啊，我觉得每样都有一点，最强烈第三点。但我们呢，遇到这样的情况，洗脚可能只是记号小事，但是真的遇到生命当中的污秽，我们要牢记两个事情，就能接受别人替我们洗脚。第一，必须要牢记自己是怎样的人。其实人家替不替你洗脚，帮不帮助你，你本来就是软弱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并不是人家不知道你就没事，明白我的意思？我们要接受这个现实，你不给人看并不是代表你没有问题。第二，耶稣是怎样的神呢？他就不计较替你洗脚的那一位神。所以呢，从当中你就发现，虽然自己怎么样的不计，仍是耶稣所看重所宝贵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是怎样的人，耶稣是怎样的神。弟兄姊妹，你觉得生命中哪一方面你是最臭的？自己心里知道哈，现在不能告诉我。最不想别人碰的，一碰你就发脾气，或者装作没事没事，臭脾气，释放的软弱，性格的毛病，使你羞耻的家庭背景，真的。弟兄姊妹，除了开放给耶稣，我们也需要别的弟兄姊妹开放给他们，让他们替我们洗脚，帮助我们。请你相信，既然耶稣甘心服侍你，他也会差派一些肢体甘心的服侍你，不会看不起你。请相信，你不会不配，你是受得起的，因为你是耶稣所谓舍命的那一个，他所造的所爱的那个人。请相信，不用老想着用什么方法来回报对方，万一将来他真有需要你去服侍他，并不是因为你要还他一个人情，而是因为你爱他。求主帮助我们越来越自由，能高高兴兴的接受别人洗我们的脚。做受助者其实也需要一种谦卑，对不对啊？好，最后一种就是刚才说的自己替肢体洗脚。其实大家这点都挺明白了，怎样才算 替肢体洗脚呢，我们听很多宣教士哈，去一些偏远的民族牺牲生命的故事，都是洗脚的故事，见证可以说是可歌可泣。但可能你今天我在讲这些，你就会觉得哎呀太遥远了，这么伟大的跟我没关系。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贴近我们生活一些真人真事。一个姊妹有严重的精神困扰，有一次她精神非常情绪非常低落，她就躺在地上怎么也不愿意起来，然后是真的她开始撒尿，后来就这样自己浸在一滩的尿液当中，头发也沾满了。旁边有个姊妹在陪伴她，刚巧房间呢是没有凳子，不详细告诉你们上下文是没有凳子，就蹲在她旁边陪着她，她的鞋子也是泡在尿液里面。后来才发现这个有精神困扰的姊妹原来是骗了，就是那个陪伴她姊妹的钱，而且告诉那个姊妹的故事有一半真一半是假的。你们觉得这样的陪伴值得吗？另外一个真人真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四个姊妹一同去农村探访一个老弟兄。其中一个姊妹到了，她的大门呢是开的，但是闸门还有一个铁闸哈，闸门是开，但是闸门是关的。那个姊妹的包包，大家知道包包哈，她的手提包不小心碰着那个闸门，你猜会怎么样？整个袋子都黑的，因为连那个铁闸都是非常的肮脏，木门是打开的，那个铁闸门呢，他们进不去，就从闸门里面传来一阵的恶臭。原来那个老伯就老弟兄，他来给人反锁，谁反锁他在房里面了？是他生来弱智，有点不是很弱智，就是有点弱智的那个年轻人，他的儿子。儿子去哪呢？去了祠堂赌博。老弟兄呢，中风瘫痪，躺在堂里床上不能自理，就是说很想寻死。后来其中四个姊妹，其中一个还不能进门就聊天，不经意的转头一看啊，惊叫。为什么惊叫？原来看见站着一个女人，头发很长很脏，就像你在电视看见晚上看见会叫的那种。她真的，她的头发粘着很多黑黑脏脏很长的。原来她是老弟兄的媳妇，弟兄因为儿子弱智没人愿意嫁，就找了一个精神失常的媳妇。后来又好像那个媳妇偷他的东西，就把这个媳妇呢让他睡在猪旁。还有一个孙子，就是那个弱智的那个儿子和那个精神失常的那个媳妇生的孙子，他因为抵受不了别人笑他的妈妈笑他的家，念初中以后就没有回家了，连助学也不愿意接受。他在微信里面说，为什么那个女人要生我？她称她的妈妈为那个女人。这个家庭不但让你看到贫穷，也让你看到人很黑暗的一些罪性的一面，对不对？你觉得值得去探访这个家庭吗？值不值得？看你如何看自己，如何看别人。原来我们自己不过是蒙耶稣谦卑服侍的罪人，他呢是耶稣甘愿替死的宝贝弟兄。说回刚才的情况，后来姊妹们终于开门了，就是那个这个儿子回来了就开门，姊妹们进去了，知道那个老弟兄很冷，就赶快去买了一个新的毛毯子，就铺在弟兄的床上和他聊天，慢慢就看到弟兄笑了起来，久违的笑容。圣经怎么说？耶稣说，这些事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你愿意离开你的，我们说 comfort zone， 就是你觉得舒服，自己很安全的地方，冒险，要冒险的去服侍那些你平常不是常常接触的有各种软弱的弟兄姊妹吗？他们可能是肉体软弱所生病，也可能是经济上贫穷，更可能是心灵上贫乏，例如忧郁症刚才说，或者是道德软弱， 你要冒险的。冒什么险啊？可能自己肉体也不舒服，可能刚才说了你就牺牲一个手提包，更严重的可能你看见很多人生负面的事情，也会影响你自己的心情，非常沉重。还有更伤害你的是，他们不一定会对你友善，不一定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你想象着来感激你真好啊，不一定这样，说不定他会对你出言不慎，甚至欺骗你。可是他仍是你的弟兄，仍是你的姊妹，仍是耶稣所爱的人。弟兄姊妹，洗脚怎么样使人得福呢？首先我们要接受耶稣洗脚的谦卑，然后因着耶稣的服侍，我们愿意服侍其他弟兄姊妹，也非常重要，要接受弟兄姊妹来服侍你。这样的彼此服侍，就是我们更贴近上帝，是这样来贴近上帝的，成为和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具有感染力的真爱团契。很多的知识分子啊，我看很多见证都是这样写，其中觉得哎呀，基督教的教义很可笑，很多事情都想不通，有没有实验可以证明他们所讲，知识分子嘛都是这样想。但是很多都说，当他们参加教会的活动，就被那股真爱互动的氛围吸引了，实践三种的服侍，活出真爱互动之福。弟兄姊妹，现在让我们有反思祷告的时刻，我们来反思一下，是否已经放下骄傲？你可以闭上眼睛，哈，反思，然后来祷告，自己是否已经放下骄傲，承认不足？真的每天都接受耶稣洗你的脚，不光是觉知那一刻，有没有一些东西根本都没有开放，让耶稣去处理？还有。有没有些事情是永远不愿意给别的肢体、别的弟兄姊妹去服侍你，不愿意找人帮助的？有什么难阻你呢？向天父倾诉。还有非常重要，神此刻有没有感动你去服侍哪一位具体的肢体？具体的让你去服侍他，请你有在座位面向神祷告的时刻，然后我才带领大家有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同心祷告，主耶稣，我们的认罪、挣扎、感恩、励志，深信你都已经，深信你都已经垂听了。谢谢创天造地的你，甘心乐意的降卑服侍卑贱的我们，帮助我们去服侍其他肢体，也帮助我们能坦然地去享受肢体的服侍。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